们愿意问问题。既然是回答问题，所以我可以跑到你们这里来，也不怕你们坐得远。回答问题呢，是问题是有一种的个人性在里面，不同的人他问同样的问题，他的意思可以不一样，同一个词可以含着一些不同的意义在里面，读的人不见得能够知道。所以我回答问题是有几个要求在里面。第一，我要知道谁问的问题，我知道说我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呢，是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你是不是还有接下去要问的问题。如果你不愿意告诉我你在哪里，我也很难真正的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们回答问题是一种对话，这个答案了，我不是希望啊。那么换句话说，如果这个纸头在我这里，回复问题的人不在我们中间，那我就是对空气说话，就没有这个意思。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是要大家知道说，这个session到底我在这干什么。我们回答问题并不是你们这个宝百宝箱，就是说这里有个机会呢，所有的疑难杂症呢都来一一或者来问一问，我没有这个能耐。你们可以随便，你们要问什么，但是我能够回答的问题是非常有限，我只能够随机的回答一些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太 make sense 的话，我就先不回答它。我尽量希望能够回答的比较透彻一点点。那么如果我在最后留下一点点时间，我不记得的话，让你们觉得非常有紧急性的问题，那么让你们就先提出来说，我那个问题你怎么还没有回答呢？我手上的问题我是没有办法回答那么多的，因为太多了一点点啊。那么好，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来仰望主，祷告起来，祷告的主，我们知道敬畏你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就主让我们的心窍被你自己所打开，看见主你是我们的答案。就主引领我们下面这段时间，让有心提问题的人以自己的圣灵把话说在他们的心中，成为他们的安慰，成为他们的亮光，成为他们的障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那么我就从我手上再开始念，最后进来最迟问的问题就应该放在后头去，表示公平起见，你倒是做得很善良。好，黄长老，请你分享上帝是如何在你预备的时间，你有本职工作，你在教会中间服侍，你写了这么多书，还有各处布道，神如何预备时间、体力给你的？你如何这么喜乐？这个第一不是个福音问题啊，最近疑心比较低一点，我简单的回答他，就说。有一样东西 you must respect and remember， 就是有个东西叫做神的恩典，不要忘记主的恩典。第二，一个人不能什么事情都做，什么事情都要，你必须要选。换句话说，你有效的刻意的有些事情不做，有些事情放下，你什么都要，结果什么都要不到，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当每个人做事情，像我写 paper 的时候，推了一下你就发现了这个画掉很多 paper。 中央的技巧是什么呢？就是那个 referee， 你 paper 寄出去之后，我有一个审核的人吗？那个人可以跟我们讲，你寄给他之后，他的想法你想法不一样，或者跟你的老板想法不一样，所以呢就多方刁难，所以一篇 paper 要出来的话有很多的精神。 I'm sure 你们中间在做 research 的学生呢知道这句话是。那么所以这一点呢，这 referee 是谁呢？不是你们 control。 我刚才讲说有个叫做主的恩典是其中可以有，我的 paper 里面只有一篇 paper 有 referee 跟我吵了一下，说为什么要发表这篇东西，好像不大值得发表，其他的他们一看说非常好，就可以照样发表。那么这里面就变成是一个可以很多时间的事情。第二， 你们做实验也知道，就是说你做一年的实验，真正有效的 data 可能只有一个月，也是做来做去不白做，会不会那个月是一个月呢？你是这里有个流量就一直在你的 control 里面，所以呢，不要忘记，这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主可以为我们预备啊。那么，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呢？这样东西我就没办法回答了。那么，我是很喜乐，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很高兴，因为可以去实验室，物理是非常好玩的地方，物理是非常好玩的东西。So I get up, I want to go to work. 不是推石头上山，我觉得这是 new things to be discovered. 这个是我的 colleagues, some people that I really like. 我跟他可以谈物理等等。所以一早起来，你赶紧要想办法去上班。那么回家呢，实验室在实验室。家里有孩子，有太太，我太太是全职在家的，所以一想到要回家呢，非常高兴。那么，所以呢，回家高兴回家。到礼拜周末的时候呢，高高兴兴去教会，这些都是令人兴奋的一些事情。所以，这种事情干多了，干久了呢，就 automatically 就有点高兴。I'm not always 喜乐啊，这个也要问我的太太了。那么每个人都有他的 frustrations、那么我当然不会把我的 frustration 带到你们这里来、所以又难道如果有一点的 frustration 呢，说自己的身体有的时候并不如意啊，那么所以有点困难，所以有时候需要坐下来等等，这是我这一次营会所发生的事情，从前都还没有，上个营会在、两三个礼拜以前他不需要这样做。Anyway, 这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二，如何理解自由拥有以人的有限，如何理解上帝的无限。对，你这句话很有智慧啊。如何以人的有限来理解上帝的无限，最好的办法是让他告诉你，让他启示你。人把自己的理解基于神的启示的里面，有一种信心，一种合适的接纳。我不是早上讲的说半开玩笑的说科学就是科学家所讲的话吗？这句话对科学家上可以上可以这样讲的话，何况对于神呢？对于神的事情，神学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所说的话，对不对？如果我们能够接纳这些，了解我们不能完全了解我们所需要了解的事，能够在我们自己不了解里面能够采取某种的平安，那就好了。你说这是不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障碍，或者说一种好像不是很健康的看法？我说不是的。你们都从前都学过数学，学数学你们一定要做习题，大概也会做不出来，这是做数学的人常常碰到的问题。做不出来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把习题就是说岂有此理，我都不会做，这个题目出错了，对不对？你一定想说为什么这么会做不来，对吧？你如果这样想的话，你数学还有点希望。你说做不来的数学错的你就没希望，对吧？所以我们学习这些东西，一般的课业暂且有这种谦卑的心，说我怎么搞不懂，那你就没有希望。说这个我都不懂乱讲，你就不太有希望。神绝对比数学难，数学是他发明的，你就这样讲，他发明的你已经不会了，你要想会他，那怎么会呢？对不对？自然界你搞清楚了，你要搞清楚创造自然的主。你原来搞不清楚，是因为你碰到主了。你通通搞清楚，倒有问题。啊，你通通认得的神，你通通都知道，他总什么都知道了。你通通能够同意，通通能够了解，你也同意。那么这个神啊，我想，当然他不是完全隐藏的神，只是有他隐藏的部分在里面。人在神面前有某种合适的自卑。是神能够启示的，神乐意我们更多认识他，这是他的心意，他要我们认识他。所以呢，在我们能够在里面，在寻求的里面，神会按照我们所需要的预备我们每个人。刚刚这题目是讲到神怎么预备我，预备每个人，让每个人到了合适的时候。圣经里常用到这个字呢，就是说当日期满足，时候满足的时候 ，when in the fullness。of time， 于是心就解开了哈。我有本书里面叫做 读三十岁，就是最后的一本书，里面讲的说，为什么我的名字叫做黄小石？那他们就问，这个在我时候满足的时候，我 fully understand， 我父亲他的名字是黄忠石，为什么给他的儿子起个名字叫做黄小石？这不没sense，对不对？我爸爸是英语学问的人，所以呢，我才笨。我问爸爸，爸爸不讲，他说你大了就懂。我当时一听就是你没道理，是非常的话，你以后就知道，对吧？比如说我们说牧师，牧师说你以后就知道，他是非常是因为你还没有到整个知道。每些事情是需要一点经历在里面，比如说这些例子其实生命中也蛮多的，那么儒家的仁爱，这些爱，墨家的博爱之间有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啊，大概是我念错。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博爱，释家的慈爱，基督的爱，道家主张这些爱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什么联系？上善若水，水逼海，万物而不争。哈哈，这个。我为什么老是学这么多家派在这里面？我要讲是可以，我好好准备这几样东西啊，讲给你一定是可以的。你随便问我呢，我就不敢乱讲，对不对？因为这会讲错的。比如说，我这个一家也不讲儒家，他说呢，把儒家爱己所不欲，就是他不讲人啊，因为这个儒家其实是讲人，不讲爱的。你找爱找不到的，怎么找人呢？儒家讲人，人是什么？己所不欲，不是欲人。那么这是他们的一个做法。如果你说用一个字来讲，说爱是什么？所以孔子回答他的学生说：“其恕乎？”对吧？恕就是爱，就是恕。那么这里是他们高深的地方。那么墨家呢？从非攻的角度来看，博爱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有一些相当高深的这些领域，他们的这个 domain 啊，跟他们的领受在里面啊，我是没办法正式来回答这些，但是我可以讲，人间所有的爱是从神而来。我晚上讲爱，关于爱的事情，爱有个 source。爱有点点不大 make sense， 如果从深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我会往上多提一点，所以我就把这个题目呢也 refer 一部分。爱是有点不大 make sense 的东西，所以呢，它的来源不是人，意思就是说它不是一个 natural 的东西，所以呢是从神那里来。我怎么知道是从神那里来？因为圣经里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圣灵的工作了，就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都知道吧？这九样东西基本上面在讲爱。喜乐是爱的 the celebration of love， 和平是爱的安宁，这是在讲爱。我是在过去十几年每一年出版一本书，那么今年年底要出版的书，它的题目就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基本上是在讲神爱，所以既然爱是从神来的，从圣灵来的，所以爱不是人自己自然的东西。所以既然真实的爱从神而来，这些爱它真实的部分必然是神的启示跟神的赐予，所以是有共同的 source 在里面。人的理会可以不一样，谈的这个广度深度可能也不一样，可惜不是我这个人能够谈的更多。如果变成一个题目，像一个论文这样子回去研究一年，回来的话也许可以多讲一点，是吧？啊，那那神啊，祷告时讲的题目，大多数的时候是我们有所求，希望主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所以有时感觉信主是个人祈求与信神与 性生之间的一种交换。因此我的问题是如何自然地无所求地接近主，接受主，不论他是否赐给我们什么。你的问题非常的好，谢谢你问这个问题。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这个问题所问的东西，他注重一个关系，知道神关心他，他有心要来更多认识神。他说我要跟神对位神祷告，我并不是要求什么啊，我天好，感谢神。问问题的人不需要太多的答案，我在这里只提一点点，让你在祷告的时候呢，这位不要你站起来啊。这个问题我回答你的时候让你揣摩，人在祷告的时候太多的时候是求太多的东西，我们要这个样子，把神看成是我们的佣人一样。我做不到了，我有问题了，主啊主啊你来做。神他之所以可以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何等把他尊贵的地位降到好像是我们的佣人一样。居然有神就说神这样子的爱我，这样子的谦卑，这是难以想象，你跟你的老板都不敢讲这样的话，对不对？说老板啊，我脚有点痛，你想个办法让我的脚不痛，这是我现在的问题。你不跟你老板讲吗？你跟你太太讲就行了，呵呵，这关系不一样，对不对？有人对于神的看法有点像，就说祷告都不灵，你问我祷告的他都不听。这里这个问题说他并不在这里求什么东西，问得真好。我被你的问题所感动了，我觉得 wherever you are 神祝福你。我要给你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在祷告的里面呢，不要花太多，就算我们不跟他求什么东西也不要花太多。当然向神求是我们个人的一个权柄，是孩子在人面前共有的一个权柄，应该 feel free to ask whatever is in your heart。那么就像父亲一样坐在神面前啊，在父亲面前跟他要孩子们要的东西，这不是一件坏的事，是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希望我们不要说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阿门。祷告吧，主还没有机会讲话，你已经站起来，一定要时间让神有机会插嘴。祷告要有 break， 祷告祷告停一停，看看主有什么话要跟你讲没有。好，如果没有，你再祷告。就算你的赞美也好，有时我在祷告中间，在跟赞美这里面，这是我第一次很强烈的一个感觉。主还对我说 ：“Did you see the flower outside？ 你没看到我在外面的花 ？Something。”就是 something that gets into my heart， 在祷告的时候让神有机会向你说话，他如果说你照着他所说的继续祷告下去，不要一直自己有个 agenda， 说我来祷告嘛，三样事情，第一个是为教会，第二个为自己，第三个是为老师 whatever， 然后咕噜咕噜咕噜祷告完了就站起来了，那么有点可惜啊，这并不是不好，你不祷告好很多，但是祷告的 key 是在于你在祷告的时候让神 conscientiously 让神有讲话的机会。那怎么讲话呢？你慢慢慢慢就会比较熟悉，你多少段时间的话，神的话通常是跟圣经是有关系啊，是跟他的荣耀有关，跟他的圣经有关、啊、跟他的启示有关系。如何自然地无所求地接近主，接受主，不论他是否赐我们什么。这个问题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如何的问题，这是一个 understanding。 你一旦知道人可以这样做，应该这样做， you are already there 啊，神祝福你。下面这个问题是我刚刚问答问题这个人，如果你觉得我你的问题不是我真的回答你想问的， which is very likely， 在吃饭的时候 you come to me，我可以再给你看看好不好。下面问题是说，神造人为什么要得荣耀， 信仰应该顺其自然还是努力追求，就是他的目的。信仰和事业成功有关系吗？神能帮助成功吗？为什么信神是人生不如意的人呢？生病啦，失恋啦，失业啦，都是信主的好时候。那么这是主的恩典，主可以在人最困难的情境之下把最好的一个礼物给人，这是他的恩典啊！不要小看这个恩典，不要小看这样的人啊！我就说一个 comment， 我个人的信主呢倒不是这样子来的，我那个时候也没失恋，也没失业，也没失学，反正是身体也很好，这样的其实也蛮多的。基本上面我就是说，像我上面讲的，就是说信仰这样东西呢，就是说有神没有神，你都离开，你可以出现问题，说自然界为什么这么奇妙？这是你信仰是一定会看到的问题。自然界为什么这么有规律？任何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它就是自己乱七八糟。一旦有规律就麻烦了。这个手表绝对是造的，规律太大了，对不对？太大的规律。什么跟什么循环怎么样的，它不会自己蹦出来的，它必须是被造。我就是从来没见过造表的人，我也知道表是能造，我不需要见到这个人，我知道这个意思，他造规律，自然界的规律比表的规律大得多啊，不明不明就知道了，这是非常奇妙的样子。但一旦人接触的规律，不能不问说这个从哪里来，规律是从哪里来， random 的乱七八糟是不需要有一个真正的说，但是自然也不是，而且比我们所知道的规律还大。所以呢，要问说神是什么样子，怎么样认识这位神，这一问就问到了一个老师，台湾大学的一位老师。但跟他谈，我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跟他谈信仰的事情，他说你应该信耶稣，他没有这样讲，他说我们谈一点，谈一点关乎信仰的事情。宗教他是一个天主教的，我们对天主教是相当没有好感，我那个什么教都没有信，知道说这个东西是压迫人民等等，要去把这个伽利略拿去烧这个人，所以物理学家一听到这个天主教火就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老师呢，这个什么都很好，学问也很好，对人也很好，他这个对教书也非常的这个尽职，那么非常的公平等等，说这个老师真是好，这个老师难得的。他教的东西都是法文跟拉丁文，不是理科的东西，所以我们说这个老师呢有美中不足。什么样美中不足呢？不懂近代科学。所以呢，我们物理系的五位三年级的同学跑去跟这位老师讲近代科学，传福音了。换句话说，把真正现在的好消息告诉他，现在的科学是什么样的，准备教他科学，让他就是意思是锦上添花了。那么哪里晓得说他要跟我们讲宗教，这一讲呢讲了一年半，差不多都是在礼拜二的晚上在他家里面。这个老师也有他的本事，他礼拜二讲完之后讲他一个半钟头，他时间也不多多，完了之后那个点心真是好，我告诉你不吝啬。所以呢，我们就继续谈，继续讲，继续讲。一年半之后，我的结论，我们五个人的结论是一样的。如果人不信耶稣，他不讲理。记得啊，这句话是说，真心讲说信耶稣的原因。他不信耶稣的话，这个人不讲理，学物理的人不讲理，不太有希望。所以这是 in a way 是一个人对于真理的一个忠实。真理 has demands some people。所以我从那里看细节呢。在我书里面有经历，这不是我的经历，就不多讲。这里面你问的东西说是不是人都是在这个不好的情境下信呢，我刚才已经 comment 过了，人在困难的情境下会信主，是那个困难的环境给人的一个祝福，信主是最大的一个祝福啊。那么你说跟六台说跟你成功有什么关系啊？你信主之后有极，也可以说极有意义的事情，是你在信主之前从来不知道能够做有那么有意义的事情。Makes your time really count， 让你做的事情真是觉得说我这个时间没有白费，没有推个石头推三山一滚下来。什么样的事情呢？来看神要你做什么事情。 So you didn't need to individualize. I view 我自己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的时候，是神给我说服中间的一部分。So understand him in that way. 你借着我所学的跟别人讲为什么人应该信神。我不是物理学不好来告诉你们骗做传道人的。I know fully well 那目的是什么东西。I know fully well how wonderful it is. 我有这个资格这样讲。所以我在做物理的时候呢，我其实是在不是神。那么所以不是神是为了成功了 ？No， 是看神要你做什么事情。我就想说，看你要做什么事情，对不对？神说，若有人仰服侍我，不是神，照着他意思说，我父必尊重他。神天父尊重这个人，尊重这个字英文翻译好，翻成 honor。honor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你有张支票拿到银行里去。银行说 We don't honor this check， 我们不 honor 这个 check， 意思是什么？这个 check 没有价值。 honor 这个字是以它为有价值的意思。若有人服侍我，神天父我父认为这个人是有价，他说的这个服侍，他说做事情是有价值的事情。一个人就是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我的时间被白白废掉，我赤裸裸的来到这个时间，又要赤裸裸的回去，所不能停的，为什么要偏偏要白白来走这一招呢？朱自清没有答案，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他有没有在说？他有在做事，他在写他的文章，教他的书。他年轻有为，是难得的一个中国的思想家。然而他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的价值。许多很成功的人都不觉得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样的价值。一个真正成功的人，就是你做了那有价值的事情。就从这个角度来看，我重新比方你成功了，所以你知道说幸福的人可以成功。那么他那个成功跟你以为的成功不一样。你如果成功是房子有多大，车子有多好，老婆有多漂亮的话呢？但是这不是道理，这个跟神的旨意并不相反。但是呢，这不是神旨意主要的一个目的。这个问题呢，我在这里回答呢，可能不达到你自己的期刊上叫隔靴搔痒。是谁问的？啊，你坐到后面，到前面来，到前面来，看都看不见。这里有个问题很好，我跟你稍微有一点点对话。那爱人不来的，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丛峰
，谢谢你啊。我知道你问这个问题是很好的心态在里面，要看到宗教的实用性。宗教是单单就信信那种老太婆老先生没事干做的事呢，还是这种病人跟医生不会救的人去，然后就是病急求医那么说干的事情呢？还是说有更深一点意思在里面？这可能是你要问的问题。我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我就是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为我，但是我为我自己，我也是有时候看别的女生舞蹈友他们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是带着问嘛。就是有一些当然是比如说我们做童工呢，就是还要花很多时间在服饰上，但是就是说就是不知道会怎么样来体现自己的这个价值，或者是特别是大家在北美嘛，就是有很多的压力啊什么的，就是说毕竟成功嘛，就是每一个特别是做学问的人都还是蛮追求的，可以做赛科学啊，或者是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leader 啊，或者什么的，就是说，其实我基本上您讲的我都蛮有认同的，但是前两个问题我还在问。
那么我先回答你刚刚的 comment， 谢谢。但是替别人问问题，你是一信耶稣了没有？
对，
一信耶稣了哈。那么谁不是有？他在那边哈。那么，呵呵呵呵出来了。我不回答他，我们是希望这一个民营啊，也成为你自己觉得说 ，it makes sense 啊，需要 make sense，that's the first step， 对不对 ？Once it makes sense， 下面的路经验还是要自己慢慢经验，来开始分享。我要做的事情就开始每天行为，好吧？那么你前面讲的这些我们共有的人愿望，别人都希望的能够事业上成功，变成等等等等，变成大家可以变成大家尊重的人，这样事情呢，自己好好去努力，不要去拜什么东西，好好去努力。你的智慧是神给你的，他已经准备了你，机会也是神安排的，因为他是神，他在他给你的范围的里面，其实为你所预备的是好，你不见得完全都知道，因为你要看见他预备的是什么。怎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见过、见到，耳朵未曾听到，人心也未曾想到过。你能想到的 ，may not be good enough。比方说 ，not good enough，OK，there can be much better things。啊，至于这种 not good enough 这种事情，是一种人兴起这个兴起那个，就本来是在他在历史中间所掌握的事情。这不是我们生命的目的，神把这个给你，神感谢的心灵说，神没有给你，也不要太悲伤，神为你所预备的是超过这些东西。你要在什么地方，如果希望能够有更多一点成就呢？第一要对自己有所认识，你是学什么的？
现在算
Big Data。Big Data，这是现在他这两个字出来很厉害的两个字，什么？这是现在整个计算的方向怎么处理这个最大的问题？因为现在 take data 越来越容易， data 越来越 big， 但是怎么样去能够整理这些东西呢？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在里面。有机会啊，每样事情碰到机会，先给你机会，或者不给你机会，这是很难强求的东西。但是也对跟你的多用功有直接的关系。用功也不要太强用功，神给你的兴趣你自然有兴趣，你自然会去想，你自然就有兴趣啊！你不要一天到晚在那里懒，又要自己变成大个子，也在那外带位。如果你有兴趣呢，好好去做，看神怎么样为你预备啊。那么神把天分给你，其实你做这些东西啊，我们中文在美国呢就是英文自备，就英文搞不来，那么所以很多地方呢搞不过别人。不过日本呢，我们还是比他们好很多，所以不怕他们。比赛这是神的人，神为我们所安排的事情，其实是超过这些啊。那么我觉得你学的比我很好，那么你大概是某种 computational 某种的 statistical 这一类的比我在里面了。有关的东西多学学，兴趣广一点，不要只在自己小比我里面钻，各样各种不同的 seminar 去听听。那么有的时候有点这种想不到的灵感进来，那么自己也有意多给自己写 note 做 note， 你想到什么就记下来，你听到什么也记下来，所以你有个很清楚的 note 啊，笔记本，那么这是对于做学问者很有好处的东西啊。这是我从我的老师那里学来的东西啊。会问问题，你敢问问题是好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问问题啊，是代表人的 quality， 代表问的人，不是答的人。答的人说 I don't know， 解决了吗？看你问什么样的问题。有些问题是不能有答案的，你要问也白问。有些问题是问的刚好，他回答之后可以得到一些 insight， 这是问的人的问题，不是答的人的问题。我在 Cornell 的博士的这个 qualification 的里面啊，问题是你是不是能够 qualify 或者 qualify 啊？中文的好处，你如果qualify问题就很大了，你说就要回国了。这考试呢，中间最后一步呢是口试，笔试很简单，因为这个物理的语文是数学，不是英文，所以呢，中文的完全不吃亏的，所以笔试能考得比谁都好。但是口试呢是要英文，这个战争很紧张，战略紧张。下面坐四个专家大的专家，还有一个拿了诺贝尔奖的，你们坐在那里讲，就是我的名字了。Can you tell me? Can you tell us? 能不能回答我们下面的问题？答了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做回题啊，这个问题简单，我就没开玩笑，就立刻叫他回答，还没讲几个字，老师说 OK OK， we know you know， 就作假嘛，我们知道你知道，我心里想你们知道就好，这是你们有学问的，不能丢了国体啊。所以他就再问第二个问题来呢，就稍微难一点了，那我还是稍微挣扎一点，还是回答出来了，正在要进入佳境，就不想就想通了嘛，正在往那个路线要走的时候，老师就说 OK OK We know you know， 他不要我讲了，我一定心就喊了，这个专家要考到学生这个问题简单，第二问的人自己不需要有答案的，他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所以他刻意要把我问到，看我怎么办，对不对啊？这叫做 research， 当时就要做，对不对？再下来一个问题，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三个人眼睛一亮啊，又失去了。现在说 Can we help you？ 意思说你现在可以问我们一些问题，让我们看看能不能引导你得到你所不知道的事情。This whole thing is research， 会不会做研究？你研究的 quality 是什么？跟你问什么问题是直接有关系的。好的问题是代表问的人好，答得好答不好不重要。所以今天在这里，你以为在考我 ？No， 是我在考你们。这话没有人这样说。我想回答你的问题来。人造人为什么样的荣耀？这个问题呢，因为大概太敬拜啊，那么敬拜团队上面荣耀荣耀，然后要爱主爱主人。我们听了说这个神呢，对面这个他的三纲这个词不大够，要什么？他都要讲说爱他爱他，一旦不讲爱他，就想到你再不爱他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敬拜呢，这个的后生有点奇怪，对不对？我跟你有点同感，是吗？是啊，怎么同感？那怎么回事呢？这个人怎么讲出这种麻烦话，对吧？你先生追求你的时候，是他追求你啊？我先没去了，他有没有写信给你？有过。他的信有没有点肉麻？OK， 这个不用回答，有点难受的，因为我也写信。To my intended， 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他比我小两岁多，所以他大学台湾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时候不满20岁。这个人呢，我在三年级很多事情发生，一个是去问这个去跟这个神母谈宗教，另外就是发现这个女生，我就开始写信给他，我三年级跟我讲一遍，你晓得那种信呢？别人不能看的，来，对，为什么呢？第一有点肉麻，第二呢，他也看不大懂，这是不通，对不对？情书是不通的，你有没有注意到？情书别人拿来一边读一边笑，哈哈哈哈，这是人家的全情书来。我不知道现在情书怎么写，现在短信大概字太少，大概没有办法把这种欲望写出来哦。你看从前写的情书，金圣叹的情书，嚯，那真热闹！你有没有说你爱他？是他要你说他，你自己要说的。你自己要说，你有没有说你要永远爱他？是他要你说，你自己要说的。你怎么要干出感动事情呢？因为你爱他嘛，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在爱的里面，这种反应是正常自然的反应 ，because you love。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做的事情。就像一个谈恋爱的男孩子在那个女孩子面前讲了这些肉麻的话一样，别人看肉麻，可是对于这两个人，它是 completely different meaning， it's totally appropriate， right？ 所以呢，敬拜中间还说，所以不在爱里的敬拜，爱主的敬拜。那个敬拜就有点空了，就变成好像神在那里说：“你要来敬拜我，荣耀荣耀。”对，你看我多荣耀的哦！必须是一个人在神那边讲，真正是看到神的荣耀，在他面前讲和神的荣耀，是情不自禁的。OK，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接受这句话。但是是不是所有心态都这个样子呢？我不能够保证。但是我是想明白后面的第二，所以你可以接纳啊。好，信仰应该顺其自然还是努力追求？信仰是一种选择，顺其自然不是一种选择。现在就说一个人他之所以跟万物有所不同，我早上讲的就是选择的存在。我花了不少时间讲一个太空的一个 probe 怎么样怎么样，12年的时间在太空上面跟一个小点相遇的这个事情，整个事情都是 nothing very magical， 它是必然要发生的，因为自然力 guarantee， 对不对？可是自然力并不 guarantee 你要怎么样做。顺其自然呢，是由 conventional design 组织两个人，所以有些地方呢是你需要 make a decision。 到底人有没有真正的自由，有没有真正的选择，要看你的选择的结果是有没有不同。如果你这样选那样选结果都是一样，你的选择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人的生命如果是一连串的选择，生命是有意义的话，你的选择带来不同的意义，不同的结果。一个选择带来永恒上的不一样，这个选择是极有意义的选择。生命的选择既然是你的，所以你就拥有一个极有意义的生命。这个生命往前怎么走， What happens in eternity， 就是你自己在目前你有选择的这个阶段里面可以做的事情。所以 now you live in the time of great significance， 不要顺其自然。顺其自然的部分意思就是说不要为一些别的原因，那么而是 intentional， 而是 intentional。 我早上特别讲性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把那个再 review 一下，如果你有兴趣跟牧长再稍微谈一谈，那么也许你对性这个字的意思的解释可能不完全一样啊。我早上讲说性是把神的话拿进来，把它拿进来，把自己 commit 给这位造我的神。那么这两句话还是有点空，但是这它整个的这个架构是这样。所以当你读他的话的时候呢，你慢慢发现说这个中间是有 demand。 比方说神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这你都读得懂的。你读懂 commit 的意思就是说我愿意这样去做，你说我这下倒霉了no。 一个人在照着神话语做的时候才看到这个信仰有多丰富多奇妙，这个经历是很多人可以做见证的两次，也是 wonderful， 很难想象的东西。那么这是从一个做基督徒，我是1964年受洗，1961年呢、开始来去跟老师辩论辩论，然后去辩论完了之后要信主，可是不信要去当兵。在台湾的话，男孩子都要当兵的，你知道为什么要当兵啊？要反攻大陆，守在云南，所以浪费了不少时间在那拿个枪在岛上抄来抄去，抄来抄去。大陆没有反攻，我那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学物理的人最重要的就是那两样，那两样 OK， 所以没有什么成就，就当兵当掉了，所以自己找借口。你说这是倒霉了，没倒霉。如果物理真的学得很好，也许我不姓郑了。没时间了，对不对？ Anyway， 会动动神会的安排是我们不是所不知道，神的心意是好的。那么前面两个问题，神造人为什么得荣耀是人自己的反应，第二信仰应该是因为荣耀是他的一个本性，他的属性啊，就像一个女孩子可爱，那个可爱是他的属性，他就是个样子，对，所以他会被爱，而不是他要来的。That's who she is. That's who God is. 所以人接触到他的反应是荣耀他的反应，是 appropriate 接触和反应，因为这个人真正接触到 they really meet God as he is. 那么信仰的部分呢，我可以努力一点 intentional because they make sense. OK， 好，谢谢你们两个。 要跑到前面来，是吧？你们如果不肯到前面来，你知道我要怎么办呢？先走到后面去，所以知道走到你前面，所以就下次要你前来，尤其是我下来的时候，你 better come。干脆做得漂亮一点，我已参加教会，那么不管了。OK， 念完了，我已参加教会活动很久啊，他们说参加教会活动很久，也愿意信靠神，但心里始终不能够 make commitment， 好像
有些无奈。
不是，不是有些无奈。
觉得
哦、好像觉得有点难，你是有点相信又不大能信，你在哪里？你坐得够久不用上台。我不敢说，刚刚我说我要去，我说问问你人在哪里的时候，你觉得有点担心，这个会选到你的题目呢，是神的安排，让我随便瞎跑的，后面怎么样要选你的题目，现在既然答问到你题目呢，那么就来解决你的问题吧。你是参加教会活动很久，觉得教会的人还不错，那些人呢大体上也蛮老实，那么也蛮有爱心，也蛮帮助人等等，可是有个小毛病呢，就有天呢我去教会，那么就你选人家去的时候参加他们的活动，因为你愿意成为他们的一部分嘛。对啊，没有信号，不是没有信，你其实当第一也许对于信神，就是神是什么你不太知道了，不，你应该去了教会蛮久，应该有点知道了，所以呢你是 not quite ready， 可以这样讲吧。越长越长，哈哈哈，可以可以，有点像他说我爱你，他听了之后很高兴，他问他说你爱不爱我啊，他没有回答，他没有被 commit， 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吗？上神经质 yeah OK。 你晓得现在在 quote 你的这一位神自己、He is quoting you，你也知道他在或许你也没有反对， You are not quite ready， 是这个意思吗？你讲的很透彻，也是很 honest 啊， very open， appreciate this。 这种 struggle 呢是的确是有点无奈，也自己用的是没错、这是一个过程，你只能把它看成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 end point， you do not end there。 我这一生呢就是无奈了，大哥你无奈一下子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做决定， that's ok，但是呢 you should not stay there too long. Be, there's no joy there， 对不对？你也不知道，因为没有真正的 commitment。 一个人的力量，他的精力是在他的 commitment 里面，一旦他 commit， 我现在嫁给你了，这一下就不一样了，整个恋爱就不一样了， right？ 他们两个不是婚姻辅导，没有的，你们结婚多久了？十年，算不算讲十年？没讲，讲两个坐在一起讲给你，我一个。我明年呢，要结婚五十年，就再继续努力四十年啊。所以无奈呢，也了解，但是呢，这样东西 一个人既然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也知道不应该在那里太久，因为 it's not going to help， 既然是无奈 it's not going to help， 对不对？所以我就想问你， Why don't you step up？ 神跟丈夫不大一样，因为丈夫呢，你嫁给他之后你要走掉他，神不让你走掉，特别麻烦。好了，够了，神的爱却永远不离开你，但是你总是情愿，他总是让你自己情愿。这样东西在你情愿里面你才能得着，在你还不能够肯为你自己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失去的是什么。我现在只讲一个心理学上的事情给你做一个参考。一个人他 regret， 他一样事情他非常的觉得 regret 怎么讲，后悔，是什么事情一个人他后悔？这类东西我讲的时候也不随便乱讲，一方面是心理学上的事情，一方面是在教会中间做长老，常常要去 counsel 一些在病危的医院中间病危的，他们有时候会讲一下这一生他这一生怎么样。一个最好是他的一个人，如果他在病危的时候，生命快终了的时候，他讲的事情是他自己心中这些他的喜乐跟他的遗憾，对不对？很少人是他的遗憾是上班上的不够，这是你们现在大家都要做的事情。从来没说，哎呀，我告诉你啊，小石啊，我自己身上班没上够啊，没听过。但是我不晓得你们现在为什么把这个事情看成是最重要的事情一样。到底什么事情是大的遗憾呢？通常是关系，通常是关系啊。或者女人总是跟我搞不来，遗憾，遗憾。还有一种遗憾是什么遗憾？就是他没有做一样事情，一个没有做的事，而不是做错的事。做错的事你做了，专门专结果不好，不过你做了，死而无憾。你没做，现在没有机会做，这是真正的遗憾。等来讲他的路上。OK， 再问一个，再回答一个问题，回答了。OK， 你怎么以圣经的道理？
你怎么从圣经的道理解释外星智慧体存在的现象，或从物理学角度解释？
OK， 所以把我看成是外星人是吧？圣经讲人间的事情，他会提到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事，但是呢，它的主题不在地上的这些地球上的外星的事情，这是它的不是它的主题，或者不是它的题目啊。那么这个题目仍然是存在。问我从物理的角度怎么看这个事情，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是可以回答你好了，其实也没有时间了，要回答这个呢，我回答别的问题也没时间，不如就回答这个问题吧。有没有人听过一个东西叫做 Von Neumann Construction？ 有没有人知道听过这个字？ Von Neumann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数学家，跟这个 computer， 也就是说他是 computer science 的这个鼻祖，有没有听过？对，他的 construction 你听过没看？他是做大雷他的，冯诺依曼是冯诺依曼。那么这个人他说，到底有没有外星人？从物理的角度，他说，如果我们要到外星去，我们如果要去做外星人的话，怎么做？所以我们就需要能够做一个机器，能够到外星去，对不对？那个叫做 Von Neumann Construction， 怎么做呢？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科技发展呢，一定是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开始可以太空飞行， 在推太空门的时候，你的进展就非常的快，这是一个，对不对？这是 WXW， 你的 computer 也这样，你的 technology 也这样，你十年之后的 technology 现在很难想象，一百年之后的 technology 根本就不能想象，从前一百年没什么差别，一千年没有差别，一旦开始一变的时候就变得快得不得了，这是指数成长的一个特质。好了， Van Neumann 他知道这个事情，他说我们一旦能够开始做，有了足够的 technology 的时候，我们就放一个火箭到外面去，到最靠近的一个星里去，然后我们一直让这火箭中间有个智慧体在里面，所以我们一直 update 它的 software， 我拼命推出来一直 update 它，然后当这个到了最近的 新的系统的时候呢，它就开始可以就地取材，再做个更好的 computer， 更好的一个 product 出来。那么这样的事情我们现在不会做，不过呢这并不是不能做的事情，所以呢他说这个你在那里做一些新的 probe 出来之后，然后去最靠近的心里去，同样那个变成你新的 base update 放出去那些 probe， 这样继续下去。那么因为现在的传播是光速，这个信息的传播是光速，所以你的这个 probe 呢也会越走越快。所以他这里大致做了一个计算，就是说我们银河系呢大致是十万个光年，光走十万年这样子 100,000 light years 这种 size， 那么中间大概是十的十二次方个星是吧，对啊，那么这是，所以他就可以，因为这指数性的传播了，你选择可以去的地方去访问了啊。把这话说简单一点呢，他最后的结论呢就是说，如果一个智慧体存在，大体上在十万年之内就可以达到所有他认为可能有智慧存在的星域去，宇宙存在的时间是几十亿年，比如说我们的银河系，所以十万年的是很短的时间，眨眼之间的事情，立刻就发生了。所以当一个智慧产生出来了，他开始做太空去了，航行去别的地方去找别的智慧，这个事情是 instantaneous， 而且是很快就发生了。所以他说一旦有了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出现的时候，整个银河系就会被它 probe， 他这个办法，他说他既然可以想到这个，别人肯定有更好的方法。既然没有人来找我们，所以我们就是外星人。就说第一个在太空里必须找有没有生命的，可能是人。现在 Hawking 讲了一个稍微 modify 一下，如果人在200年之内还在地球上存活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做这个事情。他的 prediction Hawking。Stephen Hawking 他最近所讲的这个演讲通通不是在讲物理，他通通讲外太空航行。他说人如果不去太空殖民啊，移民到什么美国来，他不是要移民到美国来，他要移民到太空去。为什么人在地上在200年之内一定把自己杀死，人的 technology 够厉害，毁灭整个的人种 as a species， 所以唯一人求救的方法就是说散到太空各处去，有一些人总是留下来。那么好了，简单的讲，太空人就是我们，这是按照科学讲的话，我呀太空人。那么如果有别的太空人的话，那 chances are they already here， 因为就是一个 blink 之间的事情。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有点没兴趣的问题，不过时间不允许我啊，那么我再多讲。这个第一大概对大部分人讲是废话，我是很有兴趣的啊，另外一点你们是没兴趣，你们眼睛是张开了，但是有点说什么，我们说哦，这两种不同的感觉，哦 what， 谢谢你们肯问问题，这里有很多问题在这里我是没机会回答，你也知道我回答的 style 是没有办法真的回答。那么那怎么办呢？你们这里有好几位牧师，那么所以呢，我就请同工呢，就把不同的问题分到牧师那里去。牧师呢，他们是非常愿意回答你们的问题。如果是说物理学家怎么看的话，站在这里，其实你们中间也有物理学家，给阿斯特能够 interact with the mind， 听得起来，跟你所想的东西有 interaction， that's always a great joy。That's always a great joy. 谢谢你们给我这段时间可以 interact with you. 那么 没有办法讲的更多，谢谢。